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29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8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韩国军方表示，北韩又向东海发射不明弹道导弹。五国大楼发核形势报告。国务院撤离尼日利亚相关政府人员，宣布当地恐袭风险增加。普京宣称无意对乌克兰使用核武，拜登表示怀疑。纽约市议会无异议通过选区重划地图。联合国说减排力度不足，这个世纪地球恐会升温 2.8 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当地时间星期五宣布，北韩当日又向东海海域发射不明弹道导弹，研判可能是为了抗议韩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护国军演。韩国军方目前正在分析发射导弹的详细数据。这个星期以来，美国、日本和韩国已经联合警告，如果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爆，美日韩保证将会作出规模空前的回应。华府及其盟友认为，北韩可能快要恢复一场核试爆，这个将是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今年以来，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武器测试，至今已经发射20多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更飞越了日本上空。这个星期三，美日韩三国副外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谈，美国国务卿谢曼敦促北韩保持克制，强调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态都会对整个世界安全造成影响。同一日，韩国亦展开护国军演的联合登陆演习，包括海军陆战队驾驶两栖装甲车在巡逻舰炮火掩护下涉水上岸，以应对北韩的潜在威胁。据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这个星期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乌克兰的会议后表示，目前全球正在为北韩可能的核试平息以待，每个人都对此严正关注。他说，北韩如果进行核试，将会再度确认一项令人极度担心而且正在全速推进的计划。格罗西话俾媒体知，进一步核试意味着北韩正在加码他的军库整备和建设。他强调，我们非常密切关注这件事，希望不会发生，但遗憾的是种种迹象显示事与愿违。不过他评估北韩不会立即进行核试，但北韩确实在准备很多事。与此同时，五个大楼星期四发布了延迟已久的2022核武态势评估报告，内容指出北韩对美国或盟邦与伙伴的任何核攻击都是无法接受的。平壤如果对美国利益进行核攻击，将会直接导致北韩领导人金氏政权被彻底终结。报告强调，金正恩政权无可能使用核武之后仲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据国务院星期四宣布，国务院已经下令非紧急政府人员和政府职员的家属立即离开尼日利亚首都何布加，因为当地发生恐怖攻击的风险已经上升。国务院在最新公告中宣布了一项命令，并警告美国公民前往尼日利亚前应该审慎和三思，因为当地存在犯罪、恐怖主义和其他威胁。这个礼拜较早时，美国和英国已经同声警告阿布加发生恐怖攻击的风险正在提升。尼日利亚位于西非地区，亦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该国当局与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的冲突主要位于东北部。今年七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突袭了阿布加的一座监狱，并释放约440名囚犯，亦令外界担心 叛乱分子的势力会进一步扩大。除了首都阿布加，国务院亦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该国的多个州，包括东北部的波诺州和尤比州。针对当前的俄乌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表示自己无疑是乌克兰使用核子武器，不过拜登总统之后回应表示怀疑，强调普京处理事件的方式非常危险。据普京当日较早时在一场演讲中的发言，坚称俄罗斯未曾威胁使用核武，并淡化与西方之间的核子对峙态势，强调这个只是在回应西方领袖的核讹诈。但是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近几个礼拜来一再强调，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来保护领土完整。这一番话被西方解读为扬言要使用核武器来保卫俄国吞并的乌克兰领土。拜登礼拜四当日接受美国新闻频道 News Nation 采访时说，如果普京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成日要谈论使用战术核武的能力？他认为普京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一直非常危险。而下个月即将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白宫国安发言人柯比礼拜四宣布，拜登总统届时将无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坐下来会谈，强调这个就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情况。不过另一方面，普京是否会参加这次峰会亦仍然有变数。礼拜四，纽约市议会议长欧德斯代表市议会致函纽约市选区重划委员会主席沃尔科特，表示议会已经无异议通过该委员会在这个月较早时所提交的市议会选区重划地图。欧德斯在信中指出，市议会选区重划地图是由选区重划委员会13名委员经过深思熟虑，遵照联邦1965年投票权法以及纽约市宪章所规定的重划标准所划定，因此市议会无异议接受这份选区重划地图，之后会送交给纽约市书记。与此同时，选区重划委员会将在11月1号下午6点举行公开会议，再做最后讨论和确认。会议将在 nyc.gov 的政府网站进行直播。选区重划地图定稿的最后期限是12月7号，并从2023年的选举开始生效。尽管这样，市议会选区重划地图仍然有诸多争议，例如布鲁伦第47选区或者是亚裔占多数的第43选区，都被批评重划地图不如7月份的草案。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11月6号至18号在埃及举行，来自全球政府的代表将齐聚一堂，试图就限制地表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两度的承诺达成共识，如果能够限制在 1.5 度以内就更加理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7号公布年度报告显示，自从去年在苏格兰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以来所作额外承诺，截至目前减少 0.5GT 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到2030年全球预估排放量的1%，除非再加力度，否则截至目前所作的承诺很可能会导致本世纪结束之前升温 2.8 度，比去年的预估高出 0.1 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正走向一场全球灾难，必须从这一次在埃及举办的第27次缔约方会议开始填补排放缺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最新国防安全战略指中共是最重大的长期安全挑战。选举日近，纽约市警方呼吁对极端组织提高警惕。国际货币基金警告中国经济放缓拖累亚洲增长。美农业大旱象未解，冲击美国玉米出口和产量。美国加强晶片生产能力，拜登说习近平说他有些担心。马斯克完成收购推特，即刻开除多名高管。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拜登政府礼拜四公布任内第一份国防战略，点名中俄，为美国安全带来危险挑战。 美国防战略聚焦中国，俄罗斯威胁，中国被定位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俄国就是严重威胁。即使恐怖威胁持续存在，美战略指中俄对美国安全造成更危险的挑战。新战略忧心指出，虽然中俄利益不同，两国过往的不信任亦可能限制他们之间的政治军事合作，但中俄关系广度持续增加，如果美国同两者之一爆发危机或冲突，另一个国家可能是在全球之时让美军陷入两难。为应对上述威胁，新战略提出三大策略，包括联合盟友建立整合性威吓，透过日常军事活动取得并维系军事优势，以及为未来美军联合部队打造持久优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战略文件中引述拜登表示，世界正活在决定性的十年，但美国从不畏惧竞争，遇到困难挑战亦不会退缩，尤其是攸关国家利益及价值之际。随着选举投票日的接近，纽约市警局10月27号警告，极端组织可能会以政治集会和投票站为目标，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必须提高警惕。今年普选投票日是11月8号，提前投票日从10月29号开始。市警局根据标准作业程序，由情报部门发布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尚未发现对全市1107个投票站中的任何一个有具体可信的威胁，但是报告警告说，恶意破坏者，尤其是出于种族和民族主义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以及反政府和反当局的暴力极端分子，将持续以政治集会、投票站、投票站工作人员和选举官员为优先针对目标。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开始，需要提高警惕。报告指出，线上论坛充斥着敌对言论和重大威胁。报告以共和党纽约州长候选人李修顿7月21号在罗切斯特郊区选举活动中受到攻击为例，指出目前虽然没有具体威胁，但是小心为上。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日警告，中国急剧且非典型的经济放缓，预计会拖累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长，一直到明年年底。这个使得本来已经暗淡的全球前景更加灰暗。国际货币基金在区域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即使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仍然是相对亮点，但上述危机削弱了 COVID-19 疫情之后的经济反弹力度。 IMF 的新报告将亚洲今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 4%， 较4月的预测下调 0.9 个百分点，并预期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回升至 4.4%， 亚洲增长率将升至 4.3%。 IMF 表示，亚洲地区的增长面临逆风，主要因为中国经济受到当局严格的 COVID-19 清零政策影响，以及房地产业危机的拖累。 IMF 提到，亚洲地区还可能面临其他持续性逆风，例如全球货币政策紧缩，及俄国入侵乌克兰，这个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干旱肆虐美国农业地带，土壤干到连部分田入面的肥料都蒸发，令作物更难生长。此外，密西西比河水位降至新低，妨碍河运，冲击美国玉米出口和产量。关注地球生态与经济议题的网站 Grow Intelligence 指出，美国农民虽然主要在春天施肥，但亦会在秋收后施肥以补充土壤养分。截至这个礼拜，美国的玉米已经收成 61%。 根据最新的联邦政府数据显示，近四分之三的美国冬麦种植区的旱象不是中度就是严重，上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干旱是在2000年。这个时节遇到干旱，不单止有碍冬麦生长，还会冲击明年春季施肥，两者都可能令作物产量减少，导致加价。另外，随着密西西比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河运被打乱，令美国玉米带的肥料运输受阻。 何运量能够受限升高整个玉米带化肥供应局部中断的风险，恐会迫使一些农民减少秋收后施肥，连带对化肥价格造成波动。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加强其国内半导体晶片生产表示担忧。中期选举将在11月8号登场，拜登礼拜四在纽约州雪城演讲中宣扬就业增长和他的经济政策。拜登肯定自己8月间签署成法的跨党派晶片法案，并表示这个有助于美国在晶片制造领域超越世界其他国家。拜登在微光科技公司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提高晶片产量，这项投资案就是受到晶片法案激励。这项半导体补贴法案目的是令美国减少对亚洲晶片制造巨头的依赖。美国商务部10月7号亦公布全面性法规，有意压制向中国售卖先进半导体和设备，并禁止美国人帮助中国研发晶片技术。这些措施打击中国努力自行发展尖端晶片的根基。商务部负责工业企安全事务的次长艾斯特维兹星期四表示，他预期会和全球盟友达成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生产技术的协议。世界首富马斯克礼拜四晚上完成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公司交易后，第一则推文是鸟儿自由了。推特公司的标志就是一只鸟，马斯克推文应该又是在这里玩相关语。法新社报道，马斯克较早时推文写道，他买下推特是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数码城市广场，对于文明的未来至关重要，在这里能够以健康的态度就各式各样的信念辩论。马斯克完成收购推特，即刻开除多位最高层。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一口气解雇了推特的执行长阿格拉沃、财务长西格尔、法务和政策长盖德以及总顾问艾杰特。马斯克曾经指控推特高层在垃圾账号数量上误导他。马斯克曾经表示，他希望击败推特上的垃圾邮件机器人，并公开演算法，令大众得以了解内容如何被推播。虽然会致力防止推特变成散播仇恨和分裂的平台，但同时亦要限制内容审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29号，星期六。首先系新闻提要：情势紧迫，美国核武政策大转弯。美国打击将排山倒海，中共晶片恐遭连环封锁。重庆高校靠一咸头勒令教授向其汇报。20大后富豪加速出逃，传冯小刚夫妇定居美国。马斯克完成推特收购，马上开除四高层。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在乌克兰战场和朝鲜半岛，使用核武的喧嚣声此起彼伏。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又改口，说从未蓄意扬言要动用核武。但美国方面指出，普京提到使用核武器的时候不是在这里讲笑。而俄罗斯近日又一再指控乌克兰试图引爆一枚装弹 Dirty Bomb 攻击俄军，被外界质疑贼喊捉贼，他使用装弹又栽赃乌克兰。更有分析认为，普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核威胁，是得到中共的暗中支持。中共在后面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因为中俄达成了默契，俄乌战亦都是为中国对台作战探路，试探美国和西方的底线以及应对能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表示，华府已经明确知会普京，如果俄罗斯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他将面临的后果。 布林肯还指出，相信克里姆林宫已经清楚明白其中意思。这个是美方首次公开他们对普京本人传达信息，但布林肯没有透露是谁传达的，同埋是怎样传达的。另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玩弄核武器亦都跃跃欲试。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处长葛罗西 Rafael Grossi 说，全球正在密切关注北韩可能会做的核试验。美国五角大楼27号的核态势评估亦都发出强烈警告，说北韩对美国或者盟邦以及伙伴的任何核攻击都是无法接受的，这个将导致这个政权的终结。今次政权不可能使用了核武器之后还能存续下去。而美国政府在27号终于发布了他拖延已久的核态势评估 Nuclear Posture Review 的公开版本。最令人关注的是，他们取消了不率先使用核武，同埋取消了核武只用来报复反击的政策。拜登政府在竞选期间强烈支持采取不率先使用 No First Use 核武同埋单一目的 Sole Purpose 政策。单一目的就是威胁同埋如有必要实施报复。但今次的核态势评估明确拒绝了这两项政策。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FAS 的新闻稿，这个评估的机密版本已经在今年三月向国会发布。本次发布有所推迟，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由于俄罗斯和中共提出了挑战。这个评估将透过现有的部队态势调整，并透过常规力量和核计划的整合来做出回应。美国正在向北约在欧洲的基地部署更多战术核子弹，以严防普京蛮干。一份外交文件显示，原计划在2023年春季部署的美国最新 B61-12 战术核弹将在今年12月抵达欧洲进行部署。知情人士透露，今次的核弹部署时间比文件显示的时间提前了。在核武共享 Nuclear Sharing 的政策之下，这个核弹将会被美国和北约成员的军机使用。美国政府前一轮的晶片制裁法案打到中共的相关公司措手不及，但美国还未打算停手。美国商务部一名高官27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内将同盟友达成协议，各国一起采取限制中共取得尖端晶片制造工具的美国新规定。这个举措如果能够实现，将扩大美国限制中共获得尖端半导体技术的效果，打击中共利用高科技发展军事和对民众的监控。美国盟友包括荷兰、日本等国，全球晶片设备市场由三个美国供应商主导，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Inc、 范林集团 Lam Research Corp 和科旅 KLA Corp 和日本的东京电子 Tokyo Electron Limited 和荷兰的艾斯麦 ASML Holding NV 主导。这些公司都受到美国复杂法规的制约，限制他们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但与美国同行相比，非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开展业务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美国官员最近表示，他们可能会限制外国晶片机械产品流入中国，要求未经华盛顿批准，不得向中国出售任何使用即使是最少量的美国技术的非美国工具。如果采取这一措施，可能会影响 ASML 和东京电子。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商务副部长 Alan Estevez 介绍，他们美国和盟国的协议将纳入美国的全套规定，包括晶片和工具的制裁。美方新规定亦都会使中国无法取得世界各地以美国设备生产的某些半导体晶片。商务部副部长 Estevez 预计，这个协议将在短期内达成。 在中国的重庆西北大学，近日发生了一件事。希腊史专家徐松岩教授在上完课之后，被潜伏在课堂里面充当所谓信息员的学生打了个小报告，要求他去接受问话。网民惊叹，文革是不是真的翻回来啊？徐松岩27号在新浪微博发文透露，他26号和本科生上完第三堂课，落课之后，有自称是信息员的同学未经本人允许偷听了课程，并通知他要准备汇报。这件事即刻在网络引起围观。有网民说，信息员这间学校分数很高才入得去的，那即是人品和分数不挂钩了。有些问，这个信息员是谁家的孩子？讲了什么都轮不到学生问话。是法律为何物？信息员有这种权力吗？文革来了，可怕。在这件事引发关注之后，徐松岩的微博贴文亦都被删除。根据西南大学网站的介绍，徐松岩是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亦是古典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和外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27号，大陆自媒体星联时空发文，昨晚徐松岩教授也遇上麻烦了，说没想到现在的教授上课越来越不容易，甚至还要被打小报告。大概徐教授估不到自己都会有这样被学生羞辱的一天，只是打着一个信息员的名义就可以通知自己的老师向自己汇报。美国之音曾经报道，因为调查历史真相而被解雇的涉外经贸学院前教授谭松揭露，学生信息员在中国高校一直存在，它是一种制度，有明暗两条线，暗的信息员是秘密的，老师同学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另一种就是公开信息员，2012年之后开始盛行，2014年开始公开招聘。教学信息员是中共官方的叫法，有酬劳地监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摆明就是中共的耳目特务。近年来不断发生教授在课堂上因言获罪，跟着被校方解聘被逐出学校的事件。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史杰鹏教授、山东工商学院李默海教授、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谭松副教授等，都因言论遭到校方的解聘。有消息指，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大量中国富豪纷纷抛售资产出逃。10月27号，中国知名导演冯小刚夫妇定居美国的短片亦都在网上传开。日前冯小刚在美国洛杉矶豪宅门前送客，被路过的人偷拍了传到网上，还曝光了他在洛杉矶的豪宅。有不少人猜测他有可能是已经移民在美国定居生活。短片显示冯小刚和妻子徐凡出来送客，穿着黑色上衣和拖鞋，看上去瘦了很多，举止略显拘谨。徐凡的打扮亦都很随意，热情和女友告别。天色已晚，他们还和朋友在聊天。冯小刚和妻子给人的感觉很亲切，没有架子。早前有媒体曝光冯小刚在美国洛杉矶购买豪宅，2014年以500万美金买了一栋豪宅，2018年又买了一套价值600万美金的豪宅。64岁的冯小刚导演过不少的贺岁影片，票房都不错。他的现任妻子领养了一个女仔，亦都有人说他去美国是陪个养女读书。但是不理怎样，冯小刚和妻子定居美国的消息曝光之后，还是引起不少的热议。无独有偶，没几耐之前在网上亦都有消息说，话了不走佬的张艺谋还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走了。今年7月，导演张艺谋和妻子出来辟谣，说他们半价出售国内的豪宅，绝对不是为了出国，但现在亦都去了美国了。72岁的张艺谋自己买菜，在自己的豪宅煮饭。网友纷纷议论，在中国赚够了钱去美国消费了。 老谋子亦都过去了，其实我都想去。有报道说，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中国有钱人和企业精英对中国未来感到悲观，加紧逃离，并将资金移到海外。知名移民律师莱斯佩兰斯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已经收到三个超高正职的中国商业家族的指示，启动他们的逃生计划。上海房地产业内人士赵婷说，一中全会尘埃落定，大家都没幻想了，上海有些豪宅跌价大概是市场价的 40%。有人在这里抛盘，大量的豪宅比市场价跌了 30% 至 40%， 都想着走佬，再不卖就来不及了。全球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在27号完成了440亿美元推特收购交易。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除四名推特高层。华盛顿邮报援用三位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推特执行长阿格拉格尔 Parag Agrawal、 首席财务长西格尔 Ned Siegel 以及法律政策信托与安全负责人盖德 Vijaya Gad 都被解雇，总法律顾问埃吉特 Sean Edgett 亦都被赶下台。消息人士补充说，这几位被开除的高层是很匆忙地被赶出大楼。马斯克曾经指责他们在虚假账户数量上误导了他和推特的投资者。亦都曾经有消息说，马斯克成为推特的新主人之后，要先裁员 75%， 只是留下大约2000多人，当时引起市场和推特内部的哗言。但马斯克否认了这一讲法会对推特进行大裁员，但是他掌管推特还是提高了公众，特别是美国人对内容审查发生重大改变的期望。外界推测马斯克有机会彻底改革推特平台，使其在盈利的同时减少审查，包括可能允许前美国总统川普重返平台。而被解雇的法律政策信托和安全负责人盖德，就在推特禁止川普发帖最终吊销账户的决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马斯特曾经宣布，之前对川普的禁令是不道德的，并直接表示他将恢复川普的账号。目前马斯特已经在 Twitter 个人账号上将职业改成推特主管 Chief Tweet。他还向广告商保证，他过去对 Twitter 内容审核规则的批评不会损害他的吸引力，但 Twitter 显然不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放任的地狱。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一幕幕荒诞悲剧上演，中国人点样挨过未来五年呢？胡锦涛被劫走持续引舆论关注，专家说怎样处理成为习近平头号难题。清零下中国冰火两重天，红了核酸，灭了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27号，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甘肃省兰州市的隔离方舱已经爆满，市民被隔离在公厕里面，也都有人干脆在露天隔离，夜晚的温度只有不够摄氏10度。另一段影片里面，郑州经济开发区一位妈妈试图用绳将她小孩吊落楼，据说因为小孩病了，因为防疫封锁不让外出， 结果中途调绳就断咗，细路就直接跌咗落街。有网友质疑，有勇气俾细路攞条命冒险，点解唔直接冲出去？仲有西陵网友话，自己嘅细路一日只能够靠半条粟米为生。有人话屋企嘅老人家只能够食流质食物，但系由于送外卖嘅入唔到小区，老人家最终饿死。呢两日一篇网络文章突然火红，文章题为《也看看我们西北人民吧》，描述咗新疆甘肃同西藏人喺清零政策底下嘅挣扎。乌鲁木齐人被封喺屋企两个几月冇收入，已经就快饿死，欠租欠咗两个月，孕妇生细路嘅钱都要借，出新疆要步步审批，学生三个月唔能够翻学校，有人冇办法毕业，有人错过咗考试，放弃出国。呢篇文章不出意料，好快就被封杀，仲有人因为转发朋友圈，居然被拘留十日。好多中国人喺度问：二十大结束咗，点解清零仲持续？咁样嘅日子几时完啊？喺袁利嘅《不明白播客》节目里面，学者吴国刚讲到，极权主义嘅特征之一就系对社会嘅控制，将极权主义推到一个极致。吴国光提到，毛泽东时代是经典的极权主义控制，就算连李克强都还记得这件事。李克强有一次就说，那阵时连出门都要带队党支部写介绍信，否则就会被当作是盲流被拘留。即使被严密控制，中国人的反抗依然是零星的。吴国刚说，三年大饥荒那阵，毛泽东除了在党内遇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之外，在社会层面也都遇到一些反抗。这些反抗当时很难有报道，但是后来被发掘出来非常宝贵。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的所谓威望在那阵之后没什么下降。到现在中国在经济上赚了一些家底，那很可能被习近平带来新的折磨老百姓的底气。吴国光认为，习近平的想法可能是毛时代搞到饿死几千万人，你们都做不成反，共产党可以稳如泰山，现在你们有楼住、有车开、有饭吃了，我再折磨你们十年、二十年都应该得啊！刚刚开始折磨中国人不愿意，折磨了二十年就会习惯，折磨了三十年就开始三呼万岁，因为那阵时三十岁的人完全是在习近平时代出生受教育的。不过也有很多人抱更乐观的态度。时政评论人梁京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说胡锦涛被带走这一幕，令习近平小朝廷的合法性带来可致命的杀伤力。汪洋不连任，代表技术官僚普遍选择躺平，中国经济面临插水式倒冧风险。习近平挨不过五年任期，当他和中共都陷入绝境那阵，中国就有了一个绝地逢生的机会。中共前党魁胡锦涛在二十大会议期间被强行带离会场，到现在仍然引发各界舆论关注。虽然官方曾经以健康原因来辟谣，但是外界就普遍认为那是中共权力斗争公开化的一幕。有专家认为，习近平连任之后的头号难题就是怎样处理这件事。另外，中共党内存在的严重分歧也都令习近平的新权力结构非常脆弱。美国之音28号报道了对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的专访。高文谦表示，胡锦涛事件舆论汹涌，全世界都在看着，习近平现在是左右为难。高文谦认为，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事故，如果习近平从轻放过，那就无法证明当时胡锦涛被劫走的合理性。如果大张旗鼓地整肃，就会引发团派激烈抵抗，激出更大的事故。高文谦还就新华社英文推特第一时间发问，说胡锦涛是因为身体不适被带去休息的讲法解读，说随着相关影片的曝光，官方传媒的讲法不攻自破，他是因为想要看大会文件才被习近平下令带走。不过值得留意的是，胡锦涛是否故意等到海外传媒记者入场才这样做？他推测胡锦涛是党培养的乖乖虎， 如果不是被逼到万不得已，不会出现这个举动。高文谦还表示，中共高层的运作从来都是黑箱作业，外人雾里看花，在所难免。今次二十大不同于以往，他幕后博弈厮杀的激烈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党代表大会，因为双方都没有路退，面临盘死一搏。他认为除了在政治路线方面，中共党内存在严重分歧，究竟是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亦或是以政治斗争为纲重返原教旨的社会主义体制方面，亦都存在分歧，而双方在人事安排方面更加是谈不埋。高文谦指出，表面看来习近平在二十大大获全胜，但是他的麻烦才是刚刚开始，因为他这种权力结构非常脆弱，尤其目前要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性危机，导致多年累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多座城市出现疫情反弹，地方政府严苛的封控措施不单止导致人道灾难，而且重创中国的经济。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28号广州珠海区密挤挤的人潮逼在一起等做核酸检测，因为没有核酸结果，他们的健康码会变色，那会导致他们寸步难行，失去仅有的一些可以活动的空间。而除了核酸检测现场之外，广州的大型商业区都冷清清，大多数店铺都闩门停业。在广州北京路，中国最大的轻纺城亦都被静默管理，昔日的不夜城现在已经是水静河飞，异常冷清。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有一间商店的老板娘向本台表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生意，很多店铺都吉了，很多都不做，做不住，这边的店铺很多都不要转让费给其他人，都很难租出去。住在深圳的黄先生向本台表示，这两天肯德基都闩门，华强北以前几咁人山人海的地方，现在华强北的肯德基都闩门的话，那还可以有几好啊？还有什么生意？能不能够找到两餐？没希望了。现在基本上能够不消费就不消费，我三年都没斗过一个仙人工了，希望党和国家救下我亦都没指望，我去申请过社保补贴的这些都没机会。据彭博报道，今年一至到九月，中共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赤字高达人民币71,600亿，创下历史新高。在清零政策底下，多个地区的地铁客运量、民众出行和海陆货运量等数据在十月有所恶化，中国第四季经济进入减速状态。德国之声报道说，俄乌战争、房地产危机、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以及看不到终点的疫情封控，不单止对公众造成心理伤害，而且还重创中国的经济。10月27号晚，被封控的广东工业大学上空唱起了海阔天空的大合唱，被封控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借这首歌抗议，表达不满。24号和25号，安徽阜阳、河南新乡和开封等地传出不明巨响，有民众以为是发生地震，但是相关部门说并没有地震发生，还有人认为发生事故，当局亦都否认，巨响原因直到目前仍然是个谜。综合大陆传媒报道，有安徽阜阳太和县居民表示，24号晚大约6:30，他在车里面玩手机嗰阵，突然听到巨响，部车亦都跟住震动，他以为是撞车，但是附近没有任何车辆，估计是受到巨大声响的影响。之后这位居民在微信群组获悉，原来其他市区的居民亦都听到巨响。还有阜阳市多位居民表示，24号晚和25号上昼听到两次巨响。阜阳市地震局就事件回应说，24号当晚并没有发生地震，至于25号上昼发生的巨响，原因还仍然调查紧。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阜阳市民听到巨响之后，有些呆了，有些就走出去了解情况，连啲狗亦都唔停咁吠。 另外，河南多个地方亦都喺25号传出巨响，包括开封、驻马站、商丘等地。河南新乡嘅一位网友话：，起初以为系行雷，但系开窗见外面冇落雨。过咗一阵，空中传出一阵机械隆隆声，而且有物体喺上空盘旋。佢怀疑巨响可能系音爆。所谓音爆就是飞行器进入超音速飞行形成的激波面，在听觉上是一种短暂而且极其强烈的爆炸声。开封应急管理局说，当地并未接到安全事故报告，亦都未接到安全生产举报资料，提醒市民不要谣传，保持正常生活秩序。除了上述地区传出巨响之外，浙江、湖南、内蒙等地的网友亦都表示听到巨响，网友都促请官方公布巨响原因，唔好讲咗好似冇讲一样。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的内容。在中共暴政下，越嚟越多嘅人睇清楚中共嘅邪恶本质，更多嘅中国人选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中国大陆一位名叫王静嘅朋友，日前在全球退党网站发表声明三退，他表示共产党就好像癌细胞无孔不入，或多或少会被他洗脑。我认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个癌细胞影响，因此决心退出该组织，希望早日清除自己体内的共产党癌细胞，做一个正常的好人。观众朋友，你退了没？欢迎登录三退网站了解。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战到太空，美俄核武对峙恐怕加剧，布林肯说美国已经向普京传达使用核武的后果，两个确立和人民领袖不见了，习近平权力遇到挑战。胡锦涛被架走事件之后，父子同时露面引发猜测。美国朝野同声谴责对黎智英的判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高阶官员说，如果美国及盟友的商业卫星用于乌克兰战争，将会被视为俄国的合法打击目标。俄罗斯外交部防止扩散与军备控制司副司长弗罗佐夫26号在联合国主管裁减军备和国际安全的第一委员会会议上，指控美国及其盟友正试图利用太空实行西方霸权，使用西方卫星协助乌克兰作战，是极为危险的趋势，是挑衅，准民用基础设施或许会成为报复打击的合法目标。俄罗斯和美国、中国都具备显著的太空攻击能力。2021年，俄罗斯发射一枚反卫星飞弹，摧毁自家卫星。弗隆佐夫在会议上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美国和他的盟友，让民用太空基础设施，包括商用设施参与武装冲突当中。他没有具体点名卫星公司，不过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在今个月被爆出曾经致信要求美国国防部为乌克兰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付费，否则可能中断服务，引发争议之后，后来又表示将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根据联合国新闻稿，乌克兰代表在这一场会议上反控俄罗斯的太空计划已经从和平性质变成侵略，其所作所为违反了和平使用太空的国际规范。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27号表示，任何针对美国基础建设的行为，美方会有所回应。柯比还说，公开资料显示，俄罗斯一直企图取得反卫星科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10月26号表示，美国已经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达了俄罗斯如果在对乌战争当中使用核武器将会面临的后果。 布林肯礼拜三在接受彭博社华盛顿分社社长柯林斯采访时说，我们当然对几个礼拜之前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关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言论感到担忧，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观察，我们还未看到改变我们自己核态势的理由，但这个是我们正在非常仔细跟踪的事情，我们亦都已经直接地非常明确地向俄罗斯人向普京总统传达了任何使用核装置将会产生的后果。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今次采访的录音文字稿，布林肯谴责俄罗斯最近声称的所谓乌克兰正在考虑使用装弹，说这个完全是捏造的，亦都是一个核大国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于俄罗斯这个指控，布林肯将它描述为心理学上的投射现象，即是一种将自己内心厌恶和不能接受的东西归结在别人身上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个特定指控让我们有些担心的原因是俄罗斯有投射的记录，也就是指责他人做了他们自己已经做了或者正在考虑做的事情。布林肯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同样已经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地跟俄罗斯沟通，警告他们不要试图利用这个虚假指控作为借口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升级。布林肯没表明美国是如何将自己的态度传达给普京，或者是由哪个传达的，但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后来表示，美方官员并没有直接跟普京沟通。帕特尔在国务院的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你们已经看到本届政府成员和他的俄罗斯同行直接对话，并表达了这些关切和潜在的严重后果。他并说，这个无疑可能已经传达给普京总统。习近平在二十大取得可以和毛泽东并列的至高权力，然而在礼拜三发布的新版中共党章当中，两个确立和人民领袖的这两个象征习近平绝对权力的表述消失不见。分析人士指出，中南海权斗正在以更隐蔽而凶险的方式展开，与此同时，人民的觉醒正为中国带来新的变化。据新华社消息，10月27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到达陕西延安。消息说，习近平等先后去了中共七大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并在延安纪念馆参观。习近平每次当选中共党魁之后，都有一个朝拜中共发祥地的仪式。中共十九大闭幕之后，2017年10月31号，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前往上海同志江嘉兴，观看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同志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中共历史。今次习近平到延安，情势似乎有所不同。外界一致认为，习近平二十大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权力达至巅峰，可以同毛泽东并列。然而，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获得，似乎来自类似浮士德式的交易。英国 BBC 敏锐地指出，中共刚刚将胜利托付给习近平。不过，在习近平压倒性的胜利当中，埋藏着动荡和危机。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在10月23号召开，同日中午，习近平率领新一届常委同记者见面，向外界展示了一个习家军全胜的阵容。24号，习近平出席了共军领导干部会议，强调军队未来五年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25号，习近平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研判，各级领导干部要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26号，中共新版党章全文公布，传媒解读发现，两个确立未出现在新版党章当中，只写了两个维护。 10月26号，中共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话，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习近平在23号到26号的活动轨迹时间很短，从23号的全盛姿态到26号希望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轨道，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这个里面贯穿着这样几个事件，对习近平而言起着关键的制约作用。中共二十大闭幕典礼上，中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疑似被强行隔离会场的事件引爆舆论，引发各种猜测和解读，同时网上传出不理胡家的消息。10月26号，胡锦涛和他的儿子胡海峰同时出现在官媒的报道当中，引发外界猜测。中共多家官媒26号报道，10月25号上午，中共河南省委前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前主任徐光春遗体告别仪式在郑州举行。徐光春21号在郑州去世，终年77岁。报道提到，中共现任及退休高层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黄岐山、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同一日26号，中共浙江省丽水市官网报道，10月25号上午，该市举行市委常委会会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市委书记胡海峰主持该会议，传达学习所谓二十大精神。胡海峰在讲话当中，除了吹捧习近平的报告之外，还说将坚决维护两个确立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等等。就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当日10月22号，胡锦涛在会议中途被工作人员强行带离现场的影片在海外社交媒体热传，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传媒争相报道。而在中国国内，胡锦涛被架走的相关信息遭到全面封杀，胡锦涛和他的儿子胡海峰的名字成为了敏感词，被各社交平台开启评论隐藏。随后胡锦涛事件持续发酵，出现各种猜测和解读，同时亦都传出胡锦涛全家被软禁的传闻。如今胡锦涛父子同时在中共官媒露面，官方似乎有辟谣的意思。10月22号，中共官方公布的二十大候补中央委员名单，胡海峰亦都没有入选。原本外界猜测胡海峰在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会升职，如今他的仕途已经落后很多70后的副部级官员。此前港媒报道，胡海峰仕途受阻是因为其父胡锦涛的阻止，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全退，全力支持习近平上位。英国 BBC 日前报道，共产党的大会通常高度剧本化，这样让人猜测胡锦涛离开的时机可能并非突发事件。他当日稍早时参加了闭门会议，虽然在最后一段时间允许传媒进入，就在摄录机设置好之后，官员要胡锦涛离开。华盛顿邮报刊文说，无论发生了什么，这个事件提供了进一步令人愤怒的证据，表明中共的领导层是多么不透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日前被裁定两项欺诈罪名成立，引发美国朝野同声谴责。美国国务院26号发声明，谴责港府日前对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作出的判决，指他是虚假的欺诈指控。声明指，欺诈案不涉及国安法，但却按国安法采取严格的法律程序处理，反映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关于香港高度自治及捍卫人权与自由方面的承诺。声明表示，美国高度关注港区国安法下香港人权及基本自由恶化，以及香港自治被破坏，包括中共利用国安法压制独立传媒同不同意见，以及扼杀言论自由。声明仲指，扼杀新闻自由同限制信息自由，会破坏香港的民主制度，损害香港作为商业同金融中心的信誉，敦促中共当局恢复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尊重。美国国会参议院16名议员26号亦都发表联合声明，炮轰香港法院裁定黎智英欺诈罪名成立，是虚假审判同定罪。 声明话，中共利用虚假嘅欺诈指控嚟诋毁黎智英嘅声誉，并为12月另一场虚假嘅国安法审判嚟寻找理由。议员喺声明当中称赞黎智英系一个正直同有品格嘅人，系一位新闻自由同民主嘅强力倡导者，并表示我哋冇遗忘香港人黎智英先生同其他好多香港政治犯嘅困境，将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嘅国安法审判。另外，高等法院上个星期批准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作为代表，在涉及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当中抗辩。有消息指律政司计划上诉挑战有关决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